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快乐先生 Francis 乔伟刚。那么这位快乐先生呢，他有很多关于快乐、关于面子和里子、外面和里面的话题可以谈啊。我刚刚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哎，你知道这么多的小故事啊？哎呀，真是很厉害！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的小故事的？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吗
？”OK， 我其实是在大概40岁的时候，讲起来已经24年前哈，我在台湾上过一个心灵成长的课程，3天的课程12000块台币，400美金，非常贵，150个人上课，然后后来那个他把音乐关掉，音乐开到最大声，灯光关掉，音乐开到最大声，结果灯光一打开的时候，音响一停掉，150个人有80%哭得稀里哗啦的，我看得傻眼了。那个时候只有2个字可以形容，叫震撼。我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原来有很多人在原生家庭受到伤害。OK， 讲到这个原生家庭，我自己从小是，我们家庭是颠沛流离哈。我爸爸被因为政治原因关了5年多，然后移了大概三个监狱吧。然后我自己住在孤儿院住3年，啊，跟我妹妹，所以那个时候生活是非常苦的。我们大概每一年都在搬家，时间到了，房东就不跟你房租，不跟你续租，因为你没交房租，就搬家。所以我小学3个，初中3个，高中3个，总共12年国民教育读了9个学校。不是我想要换学校，因为家里面就搬了你就转学，所以一天到晚就新同学。各位同学，这位乔伟刚同学，好好照顾一下，对，不是好好照顾，就是好好修理哈。所以我们从小就是在那种适应环境之中长大的。那我在那个上那个课程，那个课程叫Brian Tracy 的《火凤凰研习营巅峰销售心理学》。我当我看到这么多人因为原生家庭的问题，这个有很多痛苦在心里面，我那时候人生的目标就确定了。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让我的朋友、接近我的人都能够健康、快乐，还有平安。健康一定要运动，饮食、睡眠要注意。快乐你要想得开，你要懂一些哲学啊、神学的道理。平安呢？如果你有信仰，比较容易有平安；没有信仰，你也可以平安，也可以不用有信仰哈。但是呢，就是这就是我人生目标。所以我不太，我其实我在工作也蛮努力，但是我也不太在乎钱。我觉得钱够用就好，所以我的一个同事跟我说：“哎呀，你少带人家去练功、爬山，哎，教什么主日学都是没钱的，多用一点时间在工作上，你多赚一些钱嘛，多好。”我说：“哎呀，我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呐，有心栽花花也不一定开，所以人不用太执着在那个金钱的部分。我觉得人算不如天算。”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间交了很多朋友，人家看到我的时候不会只看到2个眼睛都是 dollar sign， 人家看得出来的哈。人家像我有一些有钱的朋友，他们看到我有一个曾经有一个朋友，大概10几年前，他住在一个500万，那时候就500万的豪宅。他有一天跟我讲了一句话，我真的非常很开心。他说 Francis， 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哦，不是有格的人，是有价值的人。我说哦，谢谢，
很有面子啊。
真的，我觉得很舒服那种，这样对我讲了这一句话。那其实我不太在乎人家，其实我不太喜欢人家太多的称赞，真的，我觉得过度的称赞会让人骄傲，骄傲就会没有智慧。人千万不要骄傲，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们呢，不管你走到再高的山上，
其实有什么好骄傲的？我们是宇宙里的一颗小星球的表面上的一群微生物，有什么好骄傲的？
你知道吗？我有一天早上把那个窗帘一拉开，我坐在暗的地方，然后亮的地方就是那种很多的那个纤维在飘，我想很多人都看过，就这样到处乱飞，然后一手指这样一弹的时候就更快，我觉得那个感觉就像那个小小的纤维，就好像每一个人的生命一样，其实是很微不足道的。 真的不要把自己看得了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家伤害你一下你就啊难过得了，
当真了。
老实说这个世界上哈，绝对你不是最可怜的人。如果哪一天你被人家侮辱然后被人家伤害的时候，请你发挥一下想象力，想象一下世界有没有比你更可怜的人，肯定你不是最可怜的人，
多的是，永远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何况也不用比啦，但是比有时候是自己心里需要安慰的时候可以用的一个方便法门哦。那我们来谈到您的，您今天讲谈的这个题目就面子跟里子啊、哦。比方说您的母亲当年把几个孩子拉拔大啊、哦，先生在牢里面，而且是有很多的，在家人的心里一定感觉到有很多的不公平嘛，有很多的冤屈嘛，那您的母亲是怎么平衡这个面子跟里子，外面和里面的这个感受的呢？
我跟你讲，其实当时我妈妈不单只是拉拔我们，经济上照顾我们，就是在赚钱哈。除了赚钱以外，她也是很怎么讲，意志力很坚定的人。她呢，其实也没读过什么书，可是她竟然会去找到《鳌拜传六法全书》的作者。我不知道她怎么找到的哈。她找到《六法全书》的作者鳌拜传，她也找到了陶荣，是当时立法委员。陶荣的太太叫做刘香谷，是长青杯高那、这个长青杯网球的好手啊，现在应该都走了啦。他是打遍到全世界比赛的，就是这个人是很健康而且很阳光很正面的一个人，所以他跟他先生还有那个陶百川先生都有帮我爸爸平反。但是呢，所以我们那时候常常，我妈妈还说有时候还牵着我抱着我妹妹去监察院陈情啊，去跑立法院跑监察院，所以我从小都常常跑那些地方，到最后也没有成好。不过我妈是不容易放弃的一个人，然后她自己做过这个蔬菜的批发商，晚上十一点多坐最后一班的岭南，从台大那边坐到中华路那边下车，然后去吃一个青州小菜，因为不想坐计程车嘛，然后大概等到大概一两点两三点那个南部的菜车上来，我们就到那个拍卖场去拍卖，拍卖完以后再把它带到那个六号水门外面露天卖菜，卖到那个天亮，那些餐馆老板都走了，我们才收工。下雨就在那边淋的。那我们那时候卖那个什么姜啊、洋葱啊、马铃薯、红萝卜等等的这些东西。我妈妈也做过开过水果行，也做过面店，对，开过熏鸡店，所以我妈妈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的人。那如果没有我奶奶或者是我姑姑的指导的话，我相信我会变成富二代。不过我可能变成富二代就没有这么多故事可以分享。我觉得人在痛苦中啊，那个痛苦是有价值的。这个那大陆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痛并快乐着》，我觉得我没有去看那个书名，不过没有看那个书，但是那个
这书名是大名鼎鼎啊，痛并快乐着。
跟我的这个概念应该有一点类似哈，就是不过人真的不可以逃避痛苦，人逃避痛苦啊，就是因为痛苦中会有智慧，所以在这个，所以不过还好我没有变成富二代哈，因为富二代就很容易骄傲。我其实我很不太喜欢人家太多的称赞，因为称赞太多人就骄傲了。你知道一个骄傲的人呢、啊，就是自大。我们中文讲自大，自大多一点就是臭。自大那两个字，自大，然后旁边多一点就臭。就哎，骄傲人会让人觉得很臭，你知道吗？
对呀、啊。
所以我不想变成一个很臭的人。让我香一点，香一点，不要那么臭哈。所以这个我感谢这个我过去的一个成长的经历，在我这个青年少年到青年的时期啊，都是过这个非常不稳定的生活，不过那也让我的生命更坚强。所以我就是开玩笑说，我妈从小锻炼我们这个适应环境的能力啊，然后呢，这个认识台北每一个地区。后来我做房地产预售嘛，在台北啊，所以很多地方我 从小都在那个地方啊，有待过一阵子，所以我大概都知道那边的风土人情啊，也没有敢不敢说很熟，但是都不是太生疏了。
是，
我不太喜欢讲说我对某个地方多熟多熟多熟。我来了美国21年，人家说你熟不熟？不熟。人家那个，但是有的人他说我太熟了。我想你有多熟？你 Uber 司机都不一定很熟，他熟路他还不熟的那个地方到底哪些餐厅好吃？这边的人的这个啊，他这边有什么特色？然后这个他的商业什么特色？他的这个你懂不懂？没有，其实人啊。真的，我们
就是话不要说太满了。我就记得多年前我有一个惨痛的经验，我在一个 party 里面，大家不知道怎么就谈起了《红楼梦》，我就说哇，我热爱《红楼梦》，我太爱那本书了。然后就有个人当场就问我说：“好了哥怎么背？好了哥内容是什么？”我跟你讲，我其实知道，但是我一时因为我兴奋过头，你知道那个兴奋冲脑门呢，我就是想不起来第一句是什么，然后就大家就哄堂大笑，就是好像说我说我那么热爱那么热爱，然后我连好了哥都说不出来啊。那个当时那个感觉，那时候年轻嘛，30出头吧，就是哎呀，那感觉超不好的。可是后来我像你今天讲这个面子和里子，我当时就是很没面子嘛，所以感觉很不好。可是其实真不用那么在乎外面发生的事情，真的应该是享受自己里面发生的事情哈。嗯，
对，因为里面的东西更重要。
是啊，
里面的，你知道这个啊，人家说从中文讲说这个打肿脸充胖子，明明就没有什么钱，然后呢人家玩什么你也跟着玩啊，人家这个 iPhone 手机我也买个 iPhone 手机，人家穿那个那种限量款球鞋一双300块我也去买一双，何必呢？我说人的那个面子，你那个口袋有没有钱啊？有的人啊，我们在我们公司啊，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一个月赚个30000块，我的收入可能他的 triple 啊，我还开一个这个日本车呢，他开的是 Tesla， 开的 BMW， 开的 Maserati。 我年轻的时候刚刚入社会的时候看过一篇文章吧，他说哈，人要越混越好，不要越混越回去了。我宁可哈一退伍的时候，那时候退伍的时候骑什么摩托车你知道吗？光阳凉拌49，连50cc 都没有，还有菜篮车在前面，然后慢慢换那个啊，100cc 的，后来变125，后来变150，然后来换车子。
那
有的人是，
您是从来没有面子问题是不是？
对，而且我跟你讲，我昨天今天我在开车的时候还在说，我第一部车在台湾卖房子的，做房地产代销的时候，人家那个销售的把那个车子开到工地给我啊，然后我老婆说先开，我先开，我说好，那时候我老婆在工地帮我，然后我说好，你先开，又一上车。一倒车出来，然后那个左边的方向灯就刮下来，就但是灯还没完全掉，一根电线晃啊晃的，但是我完全没生气，有什么好生气？车子来就是要用的，就像今天我们去爬山玩的，上车那个旁路边的 curb 很高嘛，然后那个我本来想打斜出来以后才让那个人上车，就他等不及就一开门，哗一下，后来我说先关起来关起来，然后他说上车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说没关系，我说呢，那个我说一定要原谅你的，我说因为耶稣说叫我们要原谅70个7次，所以呢77490次，你还有七七四十九嘛，所以你还有489次可以，我还一定要原谅你。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说法。
我说你还有很多次给我说，我就跟他说这个车子就是来消耗的，不要为了车子啊不高兴。我以前那个。一个同事在台湾的一个同事，
就是说不要为了物去伤人了。嗯，
对，他洗车子可以洗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他洗到那个连轮胎压到路面的地方都要洗，转一圈就脏了他也要洗，然后啊视车如命啊，然后那个家里有一次车子被人家刮了，他就装了监视器在家里阳台上，看谁刮我的车，看到又怎么样，更生气啊，你还不一定抓得到人哦，你知道吗？所以那时候不以物喜，不以物悲啦，不要那些外在的东西，都是外面的东西， 因为不要外面的东西来影响你的心情啊。人家讲了一句话让你生气，人家开车憋了你一下跟你拼了，大掐，台湾话叫大掐啊，你憋我，我憋你，
哎，好危险啊，
还故意开大车让他看是不是追撞我，追撞我就是他的倒霉。这个人啊，我跟你讲，这种因为外面的事情干扰你啊，你是活这一个人的活一辈子都不会活得平安，因为他可以随时操纵你的心情，你不是你的主人。我有一次在那时候，我从内湖还骑摩托车，下雨天呢、啊，骑摩托车从那个民权大桥到民生东路跟东华南路口、东华北路口。那天我一出门，我就告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告诉我是自己心，只是我觉得今天我一定要做自己心情的主人，不能因为旁边的人事情干扰我。然后我骑到那个路口的时候，我稍微有挡到一点人家右转车道，然后那个交通义警就很生气，啪，吹着哨子很凶，叫我要推进，叫我进去一点。就旁边一个女的说：“你这么凶干什么？”我都还没生气，那个女的跟他吵起来了。哎，我说不要生气，我跟旁边的女的谢谢你，我说谢谢你啊，谢谢你帮我。我说不要生气，没关系，等一下就绿灯就走了啦。啊，他很生气，他们两个吵起来。他说我想要走进去，本来就应该，两个人开始吵。我说好，对不起，对不起。所以人，那后来我就有一个心得，就是人哈，一定要做这一辈子啊，一定要做自己的时间、金钱和情绪的主人，还有车子的主人，特别是你的小孩，当你。小孩开始学开车，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时候，一定要不要让那个车子来当你的主人，你就死定了。你要做你的时间、金钱、情绪的主人，包括车子的主人。情绪的主人，你如果不能当你的情绪的主人，自杀都可能，不想活了，跳下去。别人怎么样伤害你，那他的自由，你要不要受接受，那是你的选择。所以我觉得真的要自己做主。
是啊，
当然了，时间是你只能负责管理，你没有办法拥有时间了。时间是你只能管理好，钱呢也是。以前我刚退伍的时候，我哥跟我，他知道我这个个性很拗，他跟我说：“哎，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吧？”我说：“好啊。”他说：“一年之内你存10万。”啊，没有没有，讲错了，3年，那时候我才是几千块。他说你3年之内存10万哈，如果存到10万，我给你2万；你存不到10万，给我1万就好。结果我真的3年到了，我大概存了8万多。
嗯，
我也没有骗他，他说你存到了没有？我说还差2万，差1万都不到2万。
嗯，
好了，你也不用给我1万，我的目的达到了，就是让你把钱存起来。
好可爱，
所以我就当了金钱的主人了。因为我哥哥一句话，他知道我这个人好胜心强啊。那个时候啊，年轻的时候，
好可爱啊。嗯，
对，所以我哥哥也帮我存了第一桶金啊。
嗯，是，
那个。
这真好，就是我就想起你刚刚讲那个刘墉跟他儿子的故事，跟你哥哥跟你的这个故事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啊。你说刘墉他是怎么教育他儿子读书的？
刘墉他的儿子初中的时候功课很烂嘛，然后他就跟他说：“儿子啊，你既然不喜欢读书啊，这样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哈，你把所有的科目全部考0分给我哈，我不但不骂你，还要送你奖品。”他儿子说：“好啊。”然后他爸说：“你考0分有个先决条件，每一科都要考0分，先决条件是你必须作答，你不可以作答。”你不可以这个哈，连选择都不选，1、2、3、4，你总要选一个。你要选，反正你要答题就是，你不可以不答题。结果他觉得好难啊，因为你要答对呢，你要把明明知道他是对的，你明明知道他是对，你就要答错，这样才会得0分嘛。
嗯，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正确答案，你才能够答，你才能够完成0分的这个任务。
对呀、啊，这难度很高哎、欸。对呀、啊，
后来这个儿子。进了哈佛大学，
是啊，
跟他对
优秀的不得了，
所以这个刘墉也很会教孩子，
是
他不但是生活很有艺术的天分，画画也啊，他是师大美术系毕业的嘛，
是啊，
然后就是 那时候20岁的时候，医生跟他讲说，验2次没过。他说恭喜你不用当，他说你不用当兵了，不过你活不了多久。他说哦，活不了多久，那我好好活着。现在你快80岁，还好好的。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他弑母至孝，然后他的母亲是养母。我真的是觉得他非常的了不起，他们的关系是很美啊。嗯
嗯，对啊，这个今天爬山的时候讲一个跟今天主题没有什么关系的笑话。
嗯，
今天那个我爬山的时候，我不知道讲到时候为什么讲到3本56哦，因为我是在军队里面学电报的，
嗯，
就是莫尔斯码那个密码，滴滴答答的哒哒滴滴滴哒滴滴那个哈，然后我讲到。想到这个密码，我就想到3本56。二战的时候，因为密码被破解，所以被美军知道，所以他一起飞就被那个美军的那个战斗机群起攻之，然后就死掉。他那个三本有一次呢，我们在教堂里有买了3本书，然后我们那个总共是72块嘛，然后我们那个收钱的人说：“哎，来收72块，72块。”我们从香港买书，我说：“怎么三本怎么会72块呢？不是56嘛？”哎，他就很生气，什么56？我上次就跟你们讲70，马上就旁边把那个旁边那个教友抓来。哎，上次是不是讲70？我说也不要紧张，我跟你开玩笑。我说那个日本那个太平洋大战争的那个太平洋战争的时候，那个将军就3本56嘛，
需要有一点那个幽默感才可以跟你玩这种游戏。
啊，我说你跟你开玩笑，你不要紧张。你知道3本56哈，3本56这个小故事。3本56是在哈佛大学读过书的，他呢，那时候日本要打美国的时候，要跟他宣战的时候，他说千万不要打，结果那时候日本军令部想把他给干掉，想把他杀掉，结果呢，这个他就把他后来天皇就把他调到那个军舰上当舰队长、舰队司令，让他不在岸上就不会被暗杀，他在船上他老大谁敢杀他，所以呢，但他回来之后呢。他们还是决定要跟美国开战，他说好，开战的话就只能偷袭，你跟他正面冲突绝对打不过他，只能偷袭。结果偷袭，没想到2艘航空母舰都不在，就躲过一劫。然后最主要是激起美国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战斗意识，同仇敌忾，这个把老虎这个睡醒的老虎，把他惹毛了，就开始。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为什么叫3本56？就是。他不是三本家的人，他是被过继到三本家，因为三本家没有孩子，他爸爸有他的时候是56岁了，所以3本56，真的是56是这样来的。他在蒙提卡洛，在那个欧洲的那个赌场，已经被拒绝往来，因为每次去那里跟他钱，赌场跟他说对不起你，我们不接受了。太聪明了，太聪明的一个人。不过，就是他是有信用的一个人，说我预定什么时候出发。就什么时候出发？他的幕僚跟他说：“密码万一破解了怎么办？”他说：“不行，就是要出发。”结果果然是被破解了，被打下来。要不然，可能太平洋战争可能还没有那么快了。
啊、
对，有的时候历史都是很没有意思的。
是，我们这个快乐先生快乐的秘诀之一就是：天下好像没有事情能让你。感受到什么不愉快啊、仇恨呐、啊，好像没有什么这些东西哈。
不是这样讲，不能这样讲。我只能说我是很幸运的人，很受祝福的人，所以我没有碰到那样子没办法过去的坎啊。我只能说我非常幸运，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别人的遭遇的那些事情是什么样的。我们不敢说我们都可以克服一切的困难，但是至少在 so far，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都。很多事情我都看得很开，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从小这个历练啊，从小这个艰苦的环境，
所以其实你从小因为你生存环境的缘故啊，你从小就把里子跟面子这个事情，不能说看得透透的，就不是有意识的看得透透的，但是其实在生活的实践里面都是很清晰的，对不对？就你从来不会把面子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是把里子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哦、
是这就跟你是快乐的这个人生有莫大的关系，对不对？
对对，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所以听众朋友，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的和快乐先生乔伟刚先生空中神聊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面子和里子，外面和里面。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快乐先生 Francis 乔伟刚。那么快乐先生呢，今天在空中和大家聊的话题是面子和里子，外面和里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自己在心里面啊，都有一些感受，对不对？那我们聊这个话题，我觉得好有趣哦。所以我们最后一段的节目，我们的快乐先生还有什么不吐不快的跟面子和里子有关的内容可以说吗？
那个各位观众好，主持人好啊，那个我们今天谈这个面子里子啊，以前这个孔子的一个学生叫子路啊，
嗯，
子路他是人家跟他讲，人家提醒他有错的时候，他很高兴的。
闻过则喜呀、啊，
没错。然后呢，然后那个大禹呢，就是治水那个大禹啊，
嗯，
听到人家讲一些正确的一些正面的东西的时候，立刻跪拜叩拜，哈哈，更那个尊敬。就是说，人家在讲你的不好的时候，是在帮助你，因为你如果什么话都讲虚伪的表面的话，不会得罪人的。但是呢，如果该讲的话不讲，该做的事不做，不得罪人，但是这个社会不会进步，团体不会进步，国家不会进步。被提醒的时候会不太高兴，但是你要想，它是一个对你是有好处的。就像今天我们常常有人说我今天身体哪里不舒服的时候，先不要抱怨，先想哇真好，还没有造成大病，就已经发现问题了，他是提醒你身体出毛病了，你赶快去照顾你的身体，检查一下你的生活的这个行程或者是这个态度，是不是开始改变了。所以这个当你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呢，其实是这个里面是有藏着正面的意义的，不是不要每天都想到坏的地方去，就是有好的那个。我常常讲这个话，就是说你跌倒不要马上站起来嘛，啊，因为那个里面有那个黄金美钞，顺便顺便地上捡起来。那个而且那个血管不太好的，也不要马上站起来，然后晕眩就倒了。那就是说，这个面子跟里子啊，其实就看看你面，因为面子是假的东西啊，是虚的东西，里子才是真的东西。面子是一个表面的东西，不是真正的，真正的是在里面的。你。有的时候我常常有一次那个有个山友就跟我讲说，哇这个人多好多好多好啊，好，我说不要太早赞美一个人啊，你要看到他，你要相处久了你就知道。好，我们不是说不去，我其实我蛮喜欢夸奖别人的。我今天去爬山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女的那个裤子彩色，就是五颜六色，好漂亮。我说哇，你的裤子真漂亮。然后另外一个山友马上学我，哦，你的笑容好灿烂。然后洋人，哎呦，谢谢。他的笑容本来就很灿烂，更灿烂。然后那个，我们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该赞美要赞美，但是该提醒的也不能假装没看到。就像我们上次在那个我们公司有一个这个感恩节聚餐哈，然后老板说要拿50杯来，那个刚刚讲过波霸奶茶来。就他不是，我不是说，当然有的同事说，哎，大概他忘记了。我说不会啦，我说这个抱着希望耐心等待，结果他真来了。结果一来了以后，你知道吗？有一个男的马上去拿了两杯以后，我立刻看到，我就说，哎，你怎么可以这样？我立刻讲话了，我不怕得罪人，我说你怎么可以拿两杯？哎，他说我就是一个爱占小便宜的人，你看这个脸皮真厚哈、啊，这种就不是所谓的这个。这个他就已经不太在乎理智了，不但不在乎面子，理智都不在乎了。反正我就是个小人，我就是要占小便宜。然后他还去拿第三杯，我真的想骂他了。不过还好，他大概知道我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看我很凶，就把那两杯赶快就给别人了。但是有人就没拿到，今天跟我去爬山的山友，他就说他没拿到。 我说就是这样的人，我帮人家拿，我帮人家占位置啊。你知道我们到那个什么电影院啊或是干嘛，诶，明明人都还没来，就好几本书都摆在那里，我帮人家占位置。这个这种事情啊，其实晚来就晚，晚来就坐后面，或者说晚来就坐该坐他的位置，不要去怎么讲，就是去做这些虚假的动作，然后或者是像他拿的好像做好人，哎呦，我这个我给你两杯，给你三，我帮你拿一杯，帮你拿一杯。其实我觉得哈，我自己在吃饭的时候，我很不喜欢人家夹菜给我。其实现在这个夹菜的这个习惯应该要改，因为你夹菜人家不见得喜欢吃。我们有一个主教哈，有个主教来这吃饭，我们大家都请他吃饭，他很高兴，他说请你们不要帮我夹菜哦，因为我喜欢吃什么会自己夹，谢谢你哈。就第一道菜核桃虾仁，他旁边坐了一个退休的将军，马上开始夹一个虾子两个虾子，夹到第二个是那主教说不要再夹了，他听都不听继续夹第三个。我就想哦，这个退休的主教哈，退休的将军比现任的主教还要大，就是他因为他是当军人当习惯，就是 order 下命令听我的，我很大，我很大，我很重要，所以你要听我的，你讲的我根本不理你，意思你是主教。所以有的时候像讲到这个将军哈，以前我在当这个通信电子学校的这个，就是学那个电信发报的那个学校的那个校长是个少将，他在学校里面非常有威严的，可是听说他在家里面呢，什么家事都做，煮饭烧菜什么什么都干。哇，我跟你讲，我知道这个事情，我从心里面佩服他。
我觉得您的逻辑很有趣，很威严，跟在家里面做家事，这好，这两件事好像在家里做家事是没有威严的意思吗？我开玩笑了，
不是不是，就是、
听得我一身冷汗呐、
啊。他那个就是说他这个人呢、啊，不单只是外面，他不只是表面上好像是一个很威严的将军，但是他心里面的内心很有也有柔软的一块，
柔软是
那就是说
跟你开玩笑，嗯。
对，但是我们讲到这个，讲到我的那个，
我觉得您的逻辑很有趣。
我们在通信电子学校受训的时候，我当那个队长的司仪嘛，就是他值班的时候，就我要来喊那个升旗典礼开始，全体肃立，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我有一天这个，他在说报告长官，应到多少人，迟到多少人，报告完毕，然后他反过头去就说，请扫息。然后完了之后，我说升旗典礼开始，全体肃立，唱国歌。头一转，国旗没来，马上又转过来，别扫息。结果因为上一队的我们是二队二分队，那一分队的人呢，他们要把那个昨天傍晚要把旗降下来，第二天早上要送回来，然后那个我们呢新的这一队交接以后呢，把它升上去，我下午我们要收完，所以他没有带来。我一看，哎呦，怎么没有国旗？太丢脸了！
那个时代就是很严肃的大事。
哦，那个我跟你讲，这不是里子面子的问题，这个就是要记过的。所以
这是真的是蛮大的事情。
那个队长就被记过了，记过，因为虽然是一个只是一个升旗的声音，但是整个国家的这个国旗啊，是在军队里面是很重要的哈。这个，所以这个。一个小小的错误就被他，然后以前我是当那个队长的勤务，那个队长叫我当勤务，我说做什么，他说你不用帮我擦皮鞋，也不用帮我擦铜扣哈，你只要招呼我的客人来啊，那个安排一下就，我说哦，就每次晚上他们都从七点多开始吃又喝，搞到十点多十一点多，有时候甚至十二点，后来我干了两个月我不干了，我说队长我不想干，为什么？我说你们每次在那边吃喝哈，我看了都流口水，然后你也没有请我吃，然后我晚上睡不好，明天学习都受到影响。我这个人是不怕，就是这样讲很丢脸嘛，对不对？你看人家吃，我就跟他讲，我就把我的心里的话讲出来。他说那你想做什么？
嗯，
他说你想做什么？我说随便啊，我说我就是回去当学生就好了，我不要当你的勤务了。结果后来那个狱官呐、啊，他们那个。也叫我当勤务，帮他们改作文，
嗯，
改那个举光日作文，我就，言简意赅啦，这个文情并茂啊，我就反正那个 然后但是他还是叫我做他的勤务哈，所以我就觉得也是有特权就对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但是那个当时在那边做是很有面子，但实际上是因为我为什么会被他抓去当勤务，是因为他有一天他说，哎，我们那个校长种了12棵龙柏在这个教学大楼前面，你们每一个人负责把我养活哈，干死了我找你们算账，淹死了我不会找你们，就是意思你不要偷懒，要多浇水。结果那个队长在上面观察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在上面观察，我就人家提一桶嘛，人家提一桶，我就提两桶，我想当兵嘛就来锻炼一下，提一桶，而且他们提一桶还装半桶混摸鱼啊，我是提两桶装七分满啊，我想这样 balance 嘛，就没想到那个队长看到了，把我叫上去，不错啊，要不要当我勤务啊？我说好，这么来的。所以有的时候人哈、啊，你做面子，一个
很勤劳的人就可以服务，嗯，
不是这个面子是假的东西啊，你规规矩矩做你的事情，你不一定要人家看到。人家没有看到，但是你做的这些努力没有白做的。
就适度的面子是好事，过度的就不太好了，就太欺负自己了。
不是，我是虚伪的那种恭维啊，我真的是不敢领教啊。
嗯嗯，
你说啊，你好好多好，我说拜托不要再称赞我。像我每次在教堂就是领唱，人家说哎呦唱到那个头都要抬起来，我说为什么要头抬起来？他说你唱得太感动，头不抬起来眼泪会流下来。我说。我说刚才哎，不要称赞我，我说谢谢你。我说那个好，我说不要太称赞，太称赞我就骄傲了，骄傲就是害我了哈。
那我请教您一下，为什么人家称赞您，您就一定要变骄傲呢？不能人家称赞您，您很适度的反应吗？
哦、我会谢谢。但是
你为什么会觉得你一定会骄傲呢？我觉得你不会耶。
我们但是呢。因为我觉得老实说人你能够把歌唱好
嗯
要天赋懂吗，只有一点天赋，那天赋那天赋就是天给的，不是你努力得来的，你有什么好骄傲的，
是
你知道你任何，
所以你不会骄傲啊，因为你看得很通透啊，
你知道那个我们
所以人家称赞你其实是有时候人家称赞你是人家从心底发出来的一种感恩啊，一种感谢，一种赞美，不也挺好的吗？
对了，但是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个这个光纤之父啊，高锟得了那个诺贝尔物理
是啊，
在那个他后来得了老人痴呆，然后在台下他是那个颁奖人走到台下来颁奖，通常是你领奖的人要上台嘛，
是
他不是，他太太陪他去，然后颁奖人下台把奖品把那个诺贝尔奖颁给他，然后他在还头脑还清楚的时候，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说了、啊，人家都叫我光纤之父，他说其实我这一辈子啊，就在这个光纤这个小小的东西上花了我一辈子时间，我还没有完全搞懂哎、
欸。
人家叫他光纤之父，他说这世界还有多少东西我都不懂啊，
嗯，
我们太渺小了，所以你看，人家是这样的一个尖端的科学家，还说我很多都不懂啊，所以这个是讲的，他绝对不是谦虚哦，
他讲的是他的肺腑之言，
就
像苏格拉底说的，越我唯一知道的是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就他知道的越多、
啊、
他越觉得他自己不知道，嗯，
对，不要以为自己很厉害了，因为那个像我们那个那个神学大全的作者，那个天主教一个圣人叫 Saint Thomas、
嗯、
他写了17本的叫神学大全，台币20000多块，700美金呢、啊，
嗯，
哎，700美金一套书，他说写完之后他觉得我写的这东西简直在那个天主眼中简直一堆稻草，我要把它烧掉了，后来好像听说那个天主显现给他说啊，你写的东西还可以了，不要烧了不要烧了，哎，现在所有台天主教读神学的人啊，那些神父修士都必读的东西叫神学大学，人家这么有才华，是800年前的圣人啊，他既然这么谦卑，他讲的也没有错了，真的，他人对人是有限，神是无限。就像以前那个古时候皇帝啊，每一年祭天，哇靠，三跪九叩啊，还要沐浴净身，还要不近女色，碰到那个神是三跪九叩，他要三跪九叩，人家对他是三跪九叩， 他碰到神子也是三跪求叩，他也不没有什么面子，碰到神他也不要讲什么面子，他面对神他就是一个非常有限的，神是无限，以有限度无限，根本搞不清楚，你就规规矩矩叩头就对了吧，才会风调雨顺，风不调雨不顺，皇帝当不成，人老百姓就得造反了啊！所以这个皇帝呢，把天还是当一回事啊，他知道他比较厉害，
嗯，
对，天的儿子嘛，天子、
是、
对，其实人真的人知道，人一定要知道自己很有限的啊，没有什么你什么都可以的，你还是很有限，时间有限，能力有限，眼光有限，都是有限。我们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有限的生命时间里面呢，好好的过每一天呢、每一天，这个其实把每一天善待每一个人，
然后面子和里子平衡，然后外面和里面协调，就是好人生，对吧？
当然，对啊，就是因为不能只有面子没有里子啊，然后呢？也不能只有里子没有面子，就比如说举例来讲啊，这个里子面子也不是完全都是只重里子不重面子，就是说你今天这个人走出去，衬衫那个皱的跟咸菜一样啊，我能看到你什么态度，我不知道哈、你不能完全只重内在，哇，我是一个有气质、有文化的人、有修养的人，然后但是你的外表是胡须也不剃，头发粘在一起，你知道，老实说哈。有一天我在公司看到一个同事，我当然不能讲名字哈，他头发，他人很漂亮，那头发都粘在一起，哇，我回来我就跟我女儿讲，小孩，那女儿，你千万不要做这种事，干净一定很重要啊。虽然我们不是很重视面子，但是形象干净这是一个基本的礼貌，你要做好，千万不要让人家这个是很，就是虽然面子呢可能只占20%，但是还是有必要注意一下。
是是是，
对对对，
非常有趣啊，今天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快乐先生 Francis 乔伟刚先生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神聊啊，谈这个面子和里子，外面和里面，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在自己的心里啊也都有自己的一份感悟啊，真的很棒，谢谢快乐先生。
不客气，谢谢各位听众。
是，感谢，是，感谢，感谢，
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祝福您。